弟兄姐妹及朋友们平安。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五章十七到二十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七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们平安。你有看过很厉害的高尔夫球手吗？其实最难做的时候是开杆的时候。你开杆的时候有很多人在看，有时候还没有动手打球之前，有人就会喊哦加油，哇过后呢就糟糕了。所以其实今天我们要操练这个技巧啊，因为我们现在有人在楼上装修对吗？所以你们要做很专业的听道家啊，我也要做很专业的讲道家。所以在听道讲道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啊，好像这个声音不会搅扰我们啊。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好，请音响室的弟兄姐妹们帮我。所以今天该你听荣华姐妹她分享的时候，她有讲到一组人呀、OK 或者两组人，所以法利赛人和文士啊。所以当你读这段话的时候，你必须要有那个背景，否则的话可能对很多人来讲，哎，管他什么是法利赛人，管他什么是文士。不过这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天国的王在这里，他说我要做个对比我们的来啦所以我们要操练啦我们要做个对比。你看天国子民要跟谁对比呢？天国的王说，你们的身份呢，我要你们比你们和法利赛人和文士啊，这就是登山宝训在做的事情。所以开始了接下来这几堂道，你会发现一直会回来的耶稣基督告诉你，你们这些天国的子民，你们不好像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所以既然这些人这么重要，耶稣也经常提起他们，我们就来认识他们。这是当时的2000多年前的装扮了。假如我是个法利赛人的话这就是我的打扮方式。不过我要你们注意三方面。你看那个格子啊，第一个格子我们来看看，就是他的头。你看他头，他上面他带着什么，你们要猜一猜吗？经文啊，带着经文。假如今天你去以色列的话，还是看得到的。以色列人到了一些节日的时候，他会把经文这么大概这么大啦带在额头上。所以你就想象了，今天伟华牧师、邓牧师、汉阳传道所有的长子会带着一本小圣经，新旧约旧约新约放在这里这是我们教会的文化。感觉怎么样？不错了挺属灵的，对不对所以当时就是这样。不过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他们不是自己想出来的，因为在生命记也的确有这么说，你要戴在额头上，你要系在手上。不过神带出来的观念是你要放在心上不过他们就把这个带出来，这没错。OK， 第二个框框呢？你看他们的手，他手系着一些皮带这不是当时的那些 fashion 不是这个系上了，你猜这个皮带刻上了什么？圣经。所以你看，假如我今天带着皮带，我说哇，我全身都是皮带这新约全部带在我身上。你觉得哇，这个传道人挺不错的，对不对最后呢，你看那个他的衣服下面有穗子英文叫 tassels， 穗子。其实这穗子到了今天也是如此。你去耶路撒冷，你看犹太人你注意看他的穿着，他到了特别安息日的时候，他穿的是有穗子的不过没这么多啦有穗子的。 耶稣的时代也是这样的。耶稣自己你记得吗？那个患上了12年血肉病的妇女，她在耶稣的后面摸什么？圣经说摸她衣裳的穗子啊，所以耶稣自己也有穿衣服，他穿的衣服也有穗子。不过法利赛人的穗子和耶稣的穗子有点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你听耶稣怎么责备他们。耶稣说啊，你们将佩戴的经文啊做宽了，哇，手上的经文做宽了，头上的圣经放大了啊，怕你们看不到。而且呢，耶稣接着说，衣裳的穗子呢你们做长了啊，这就是那个意思了啊，本来有穗子的，所有的穗子呢做长了，加多了。我要什么呢？我要你们看到当时哦，我就是一个法利赛人，我和你们不一样。好，下一个幻灯。所以当你明白为什么叫法利赛人的时候，这来自一个希伯来文呢、啊，它从右边看到左边叫 parash， 所以听起来你就懂 parashi， 为什么叫 parash？ 为什么叫法利赛的意思就是分别。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当我叫我自己是个法利赛人的时候，我的意思就是我和你呢啊，我和世俗的东西是分别出来的，我和俗人呢啊是不一样的啊，这就是法利赛人的那个意思，法利赛人的意思。好，所以这观念抓着，因为待会我们讲到怎么会回来。不过至少这是个背景，你知道为什么他们叫法利赛人？因为他们的用意是他们希望自己可以分别为圣，分别为圣。我们来看下一个幻灯好吗？好，所以假如今天你去以色列的话，你可以看到他们有一些戴着帽子，所以你要看谁比较属灵。其实有个原则很简单的啦，那个比较属灵的人呢帽子比较大啊，所以那些最不属灵的人是不戴帽子的。你看右边那个是头没帽子的啊，那种是很属世的犹太人啊。不过你越爱主的话，越谦卑越属灵的话，你的帽子要大，所以越左边的就是那个。所以假如到了特别节日的时候呢，帽子更大啊。我们来看下一个幻灯啊，你看特别节日的时候，它里头有个布帽啊，布帽上面再放一个毛帽，这是动物的毛做的，我不是夸张啊。这年头你去以色列很多的啊，很多的，据说那个比较圆，你看有两种啊，右边那个比较圆的、比较扁比较圆的那个是俄罗斯的拉比的门下这年头还有这样的我戴那个帽子你就大概懂我是跟从那俄罗斯拉比的门下的。假如我的帽子呢是比较扁比较长的话我跟从的是一个欧洲拉比的门下的教导所以到了特别节日的时候我们就会戴这些帽子，安息日、逾越节等等哈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来认识这一天呢？因为在圣经里头，这两组人啊，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的关系非常友好，你可以甚至说他们是知己，是深交谁是文士呢？文士是专业的律法师啊，他们研读律法。不过法利赛人不是，当然有些法利赛人也是文士，不过多数的法利赛人呢，他们把这些律法呢严谨的用在他们的生活里头严谨的用在生活里头。所以对他们来讲当时的律法呢不仅仅是我们所看待的律法，因为当时他们看律法呢有加上别的东西，有一部分叫做米士拿，英文叫 Mishnah 米士拿是什么呢是在耶稣来之前的70到200年，他们有一本书这本书呢基本上记载了所有的拉比，好一些拉比的讨论讨论不同的律法怎么用，怎么行出来。所以他们来讲呢，这律法不仅仅是旧约律法也加上了这个米士拿米士拿。对他们来说，一个法利赛人来看的话，你什么叫犯罪呢？犯罪是一个外在的行为犯罪和你的心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的，犯罪和你的表现和你的行为息息相关这对他们来讲非常重要，非常讲究到一个地步，我给你们一个例子了。假如在安息日在 Sabbath 安息日的时候我是个法利赛人，这是我的家，我外头有个乞丐这是真的你看米士拿他这样跟你讲外头有个乞丐，这是我的家，这是我家的门槛我家的门槛我是法利赛人，我在门槛后面。 这样外面就是乞丐。那乞丐的手呢伸到这里的话呢，我说 No No， 你要手要伸过我的门槛，我才会把钱给你，不然我就破坏了，我就没有守安息日了。你看到没有啊？这就是他们看待行为。对他们来讲呢，他们忘了那个律法的精神。律法的精神是怜悯不在乎你的手离我的门槛有多远不过对他们来讲呢，哦，他们把律法呢细腻化到一个地步，他们讲究的是一个外在的一个行为。所以因此当你看耶稣的时候，耶稣才会这么说耶稣才会经常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像法利赛人，不要像文士因为他们的公义呢不是我们的公义，天国子民的公义和耶稣基督的公义呢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来思想，今天来想我们的神如何的来到这个地方来完成来成就他公义的使命。我们也来想我们身为天国子民我们要怎么样的来活出这个天国公义的生命。我们来祷告。天父主，我们感谢你，主让我们有这段安静的时间嘈杂的声音暂时停止了。主，我们感谢神。主，不过求你赐给我们能专心在这段时间，我们好好的来认识我们神的公义的使命，我们更好好的来思想我们怎么样的可以活出这公义的生命。主，求你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最近有人有一个新朋友来我们的教会，像他外面的朋友就这么跟他们讲，就告诉他说你不要去那间先进教会，那间长老会，他们只有律法，他们只有没有恩典，他们更没有自由。你要去那间教会，那间教会没有律法，有恩典，有自由。 Don't go to evangelist, all law, no grace, no freedom. Go to that church, all grace, no law, all freedom. 真的弟兄姐妹们，这年头我们听律法呢好像一个属灵的脏话，不是吗？谈到律法的时候，在教会讲律法的时候，好像哇，这个话不能讲，讲律法人家不高兴，人家不喜欢，人家以为是律法是坏的。不过你听保罗怎么说，你听保罗怎么说，我读一段话给你们听。保罗在提摩太前书这么说，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他这样讲，他说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保罗说的，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宜。这是一个法利赛人，这个法利赛人明白，只要我们用的合宜的话，律法是好的，律法是好的。所以我要说的是，恩典不是律法的反义词，恩典不是。假如恩典是律法的反义词的话，你看约翰怎么说呢？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这么说，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弟兄姐妹们，真理里面有什么？真理里面包括了律法。所以你可以这么甚至这么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律法这位神来的时候呢，他不是要废弃律法，他要告诉你说你明白基督教的时候，你明白基督教里头有恩典也有真理也有律法这就是我们的神来做的事情假如律法是不好的话，我告诉你，耶稣在登山宝训要怎么讲这篇道，我跟你讲他怎么讲。他说我来就是要废掉律法，甚至律法的一点一滴都要废弃，都要灭亡所以无论何人没有废掉律法最小的一条，也没有教训人去废掉这律法，那人在天国应该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废掉律法又教训别人一通的废掉律法，这样的人在天国是最大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主没有这么讲，我们主没有这么说，我们主说的恰恰好相反。他说你们不要认为我来是要毁灭律法毁灭旧约，我来不是要毁灭旧约，我来是要成就成全旧约。这就是我们的主要做的事情，他来他有一个使命，他来他要落实，他要实践，他要履行旧约一切的要求。这就是他讲登山宝训的用意。 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成就成全的意思的时候，其实对一个犹太人来说，当我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其实这个字成全成就呢已经是用了第七次了，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们？当你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时候，这个字已经用了七次了，七次了。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之前的六次在哪里，那么你就可以明白这就是马太在做的事情。马太一开始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天国王来呢，他来他人生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成就旧约的一点一滴。我们来看第一节经文，马太福音第一章22到23节，我们请弟兄姐妹们帮我读好吗？马太福音第一章22到23节，第一章22和23节，来1、2、3。你看第一次马太作者说应验 fulfill 应验，耶稣基督的诞生应验成就了以赛亚书7章14节。我们来看2章15节，大家来读2章15节，1、2、3。住在那里，你看第二次应验，耶稣基督的出埃及成就了何西阿书11章第1节。我们来读第三次，马太福音第2章16到18节。所以这里中文翻译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其实希腊文是一样的字，是应验成就了耶利米先知31章15节。耶稣基督的童年成就了应验了耶利米书31章15节。我们来看2章23节，来1、2、3。耶稣的身份拿撒勒人应验了以赛亚书11章第1节。我们来看下一个3章14到第15节，来1、2、3。所以那个应验在哪里呢？应验这个字中文字翻译是尽，耶稣说你尚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这样应验，这样的成就诸般的义。耶稣基督的洗礼成就了以赛亚书53章，他来就是要拯救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来看第六次4章14到第16节，4章14到16节，1、2、3。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的事工，他的工作成就了以赛亚书9章1节2节42章7节。所以马太在做什么？马太告诉我们一个观念，他说一开始呢，我就要让你们知道我的用意，一开始我要让你知道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完完全全的满足了律法。所以因此今天我们不在教会里头献祭， 因此今天我们没有在教会里头设立祭司，设立旧约的礼仪，为什么？因为这些都应验了，这些都成就了，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找到了，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了。可能讲到这里的时候，有人会问说，这样我们还为什么要守律法呢？其实那个答案很简单，答案是因为你和我，我们投靠了这位公义的王。因为你和我投靠了这位公义的王，当这位公义的王进入你和我的心中的时候，我们生命里头的时候，其实你的生命我的生命呢，和这个王的生命是相似的，他的道德也成为你和我的道德。所以因此那我们要守律法。不过这个道德不是法利赛人的道德，法利赛人的道德是一个外在的道德，是做给人看的一个道德。不过一个天国子民的道德是一个内在的道德，是一个先做给神看的一个道德。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神来，我们的神来，我们要认识他来做什么。耶稣基督来呢，他来完成一个使命，一个公义的使命。现在我们来看耶稣来他做什么。他说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他不是要毁灭律法，他来呢他是要成全律法。我要大家回到五章十七节，我要你们注意看几个字，五章十七节到二十节。当你读这一段话的时候，你发现有两个字废掉和废去一直出现。废掉这个字呢出现了三次，废去这个字出现了两次。可能从我们的角度，废掉废去差不多一样，感觉上没有什么不同。其实有趣的是什么呢？十七节、十八节、十九节的废掉或废去，这每一节的废掉跟废去的希腊文是不一样的。我再讲一次，十七节、十八节、十九节的废掉和废去的那个动词，希腊文的动词不一样，都不一样。那十七节的动词是什么呢？十七节动词的废掉的意思是毁灭 ，destroy。我来不是要毁灭这个律法。十八节的废去的那个意思是过去 ，pass away， 过去的意思。十九节的废掉的意思是放松，叫 relax， 放松神的律法，放宽神的律法。所以你可以甚至这样的来翻译十七到十九节，你们不要认为我来是要毁灭律法，我来不是要毁灭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要过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不能过去，都要应验。所以无论何人放松这诫命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的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在说什么？我们的主在说什么？他说为什么他要这么说呢？他为什么要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呢？你要从一个法利赛人的角度来看，你就可以明白了。从一个法利赛人的角度来看，你说你看那个耶稣乞丐在门槛的手外，把手放在门槛外面，他把钱给乞丐，他没有守安息日。你看这个耶稣吃饭的时候没有洗手，没有洗碗碟他要毁灭律法。从一个法利赛人的角度，从一个文士的角度呢，耶稣似乎破坏了很多律法。所以因此耶稣在登山宝训他澄清，他说我来不是要毁灭律法，我来不是要否定律法，我来不是要推翻律法，不是要抗拒摩西所讲的，刚刚好相反的，我来呢是要成就律法，我来是要 fulfill 律法，我来是要满足律法。你听那个英文字叫 fulfill， 你可以把它反过来，耶稣基督来是要满足律法，耶稣基督来是要 fulfill the law， 把律法的真意带出来。这就是我们的主来的做的事情，他来不是要毁灭律法。所以因此这个法利赛人保罗这么说，在罗马书十章他这么解释，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耶稣。保罗自己讲的，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耶稣，所以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 啊，这就是我们主来的事情。我们主来，他要满足这个律法，要让我们明白这律法真正的讲的是什么。讲的不是一个法利赛人，一个文士外在的一个行为生活，一个宗教的生活，不是的。天国的王来告诉你，什么叫做律法？律法是一个从新开始的一个宗教生活。对一个法利赛人来讲，耶稣讲的道理跟他不一样。耶稣讲的道理呢，是讲心。而一个法利赛人讲的道理呢，是讲行为。人怎么看他很重要。所以假如你在他们当中的话，2000年前啊，你看到一个法利赛人进来，一个很虔诚的法利赛人，可能很多人会这么，你可以问问当场的犹太人啊，你就问他说，某某人啊，你觉得在天堂啊，谁会比神靠近一点点？他会告诉你，当然就是那个法利赛人啊，你看他这么的虔诚，你看他的言语举止啊，规规矩矩的。他凡事都按着神的话而行。不过你听耶稣怎么讲，耶稣在第20节讲的时候，他20节呢会吓死当时的人。2000年前当耶稣这样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今天感觉不到了。不过假如你在当中的话，你在2000年前你就明白耶稣讲的这句话是非常非常不客气的。耶稣在第20节说什么呢？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公义，你们的正直，若不能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你们不能进天国。我们华人有很多讲不的方式，对吗？我家有孩子嘛，所以假如从最轻的开始了哈，我叫我孩子不要做那件事情，比较轻微的，我讲哎呀，不要做啦 ，no no， 对啊，就是他做我会很生气吗？不会啦，不太会，不过可以加强的。我跟你讲不要做了啊，这个语气一样不一样啊？叫我孩子，这个家伙来认真的啊，还是去做。不过我不会大发脾气的，不过假如我这么说，我说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不要跟我做这件事情，哪一个语气最重啊？最后一个语气最重，你知道吗？在希腊文里头有分的啊。假如在这里有人读希腊文的话，在希腊文里头有不同说不的说法啊，你可以这么说，你们都会说的，我叫你们怎么讲，叫呜，你们讲一次呜，就是希腊文的不。另外一个也很容易讲的叫咩，也是希腊文的不。还有另外一种讲法叫呜咩，不不。所以请问耶稣讲乌讲咩，还是讲乌咩？猜猜看。耶稣说什么呢？他说，你们的正直不像法利，不能胜过法利赛人文士，你乌咩进天国。这就是耶稣讲的事情。你可以想象吗？当时的人说，你在开什么玩笑，那些人是进天国的，我还怀疑我自己进不进天国，你要告诉我我的正直我的公义污蔑不能胜过这些法利赛人，我污蔑进天国。耶稣你在说什么？耶稣在告诉我们这个观念，他告诉我们说，假如基督徒你们注重你们的宗教生活只不过是一个外在的一个注重，我可以告诉你，你污蔑进天国，不进天国去哪里？你肯定下地狱啊。You go to hell， 这很难听啊，对不对？你的公义不能胜过法利赛人和文士，你来这个地方来假惺惺的话，你去死吧，你下地狱吧，很难听。不过这就是耶稣讲的，这就是耶稣讲的。而对神而言呢，什么叫做敬虔？对神而言，什么叫做公义？公义敬虔是从内到外的。是一个表里如一的观念。公义敬虔呢，是从你的心开始的，这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什么呢？因为弟兄姐妹们，在这个世界上，人看宗教呢是看外在的啊。你去看看，你去想想，不同的宗教，所有的宗教都看外在的。他看什么呢？他看你初一十五有没有做什么东西，他看你烧什么，他看你吃什么，他看你做什么。不过只有基督教他注重什么呢？ 啊，注重的不是你做点什么，你吃点什么，你烧点什么，你给点什么，就是叫注重的是啊，你和神的关系。啊，基督教注重的啊，不是你来这边地方你做什么，你来这个地方你要吃什么，烧什么，给什么，你来这个地方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我跟我孩子说，我死的时候有些歌要唱。所以我可能要最近要开始想自己的追思礼拜，做好那个手册，影评干事就很方便啦。他要活几比我老一点，他比我长一点，这样我就预备好了，几十个第一晚的追思礼拜的歌程序，第二晚的里头呢有一首歌我很喜欢的，那歌有三种调可能每一晚可以唱不同的调这首歌叫万古磐石 Rock of Ages。所以你听这写诗的人其实他明白这个观念的，他知道的。你听他怎么说，他说我乃是两手空空就主前，十字架下求哀怜，我赤身望主赤衣裳，懦弱靠主变刚强，万古磐石为我开，容我藏身在主怀。这是诗人说的。基督教讲的是什么呢？基督教讲的是恩典，赚不来的救恩，你里面的内疚感赚不来的，你里面的内疚感要靠恩典。谁有恩典呢？这万古磐石里面有恩典。所以马太告诉我们说，当天国的王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的正直，我们的公义会胜过法利赛人的正直公义。因为我们的正直和公义呢，是从里面开始的，从里面开始的。唯有这个天国王，唯有靠着这个天国的王，我们才有这个能力来把这个生命活出来。唯有靠着这个天国王，才可以帮助我们守着这律法。而且当我们守律法的时候，我们是开开心心，蛮有力量的，蛮有力量的。不过今天教会的困难是什么呢？教会困难是，当我们来教会久了，我们一个一个变成法利赛人了。你说啊，我不是法利赛人，很容易的。我给你四道问题，你回答，你问问你自己，你就知道你是不是个法利赛人了。你听好，第一道问题，你问自己，神为何看我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公义的人？假如你是个法利赛人的话，你会说，因为我天天读圣经，我天天祷告，我每个礼拜天来教会做礼拜，所以神看我是个好人。我告诉你，就是个法利赛人。最近听到一个朋友他说在国内的一个姐妹逼自己的女儿去教会去教会是好的，不过你知道他怎么告诉他女儿吗？他说你不去教会，你不读圣经，你就下地狱弟兄姐妹们，不是，这是法利赛人。假如你是天国子民的话天国子民知道，他明白，他说我是个好人，神看我是个好人，因为我投靠了一位好的神，我投靠了这位公义的王，是这位公义的王使我得到他的公义，使我做一个好人，而不是我自己。这是第一道问题。第二道问题呢，你问自己你为什么要行善？你为什么要做一个好人？假如你是个法利赛人的话，他告诉你不行善呢就不得救了，不能得救。不行善呢，怎么在这个社会，怎么在这个教会里头得尊重？我喜欢人称赞我，我喜欢人看我好像很属灵，我喜欢人看我很爱主这是一个法利赛人。假如你是个天国子民的话，一个天国子民明白，他明白什么呢？他说我的善行不能救我，我行善因为我的神善待了我，我行善因为我的神善待了我，我行善，我良善，因为我的神是良善的。这是天国的子民。第三道问题，我很在乎外在的表现，还是我更在乎内在的敬虔？ 我在乎外在的表现给人家看，哇你很属灵啊，哇极好的基督徒，还是我更在乎我里面的敬虔？弟兄姐妹们，这是两码事，这是两码事。法利赛人有外在的敬虔，没有内在的敬虔。不过耶稣基督说，天国子民你要有内在的敬虔，内在的敬虔会推动你在外在的生命。那最后一道问题是，你问自己，我自己的看法绝对吗？我自己的看法很重要吗？我告诉你，在这里很多人觉得他的看法很重要的。我给你们一些例子，你看那位姐妹，哇，擦指甲油，染头发，哎呀，太不爱神了，太不爱主了，何等属世的人啊。哦，你看那位弟兄又换车了，哇，还换名车，哎呀，爱世界的家伙。啊，你看他拜六去打高尔夫球，买俱乐部会员，哇，那个人啊，哎呀，根本都不是敬畏神的人。弟兄姐妹们，这是你的意见，这是你的意见，这不是神的意见。假如你这样的来看教会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啊，你是一个法利赛人啊，在你里面没有恩典的，你注重的是外在的东西。不过你听耶稣怎么说，耶稣说，耶稣让我们明白一个观念，在基督体里头呢，我们有自由的，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有自由，擦指甲油有自由的，染头发有自由的，买名车有自由的，打高尔夫球有自由的，买俱乐部买公寓是有自由的。我不是叫大家明天全部变绿色啊，下个主日来吓坏伟华牧师邓牧师，不是，我还说的是什么呢，我还说，哦，我们有自由的。不过往往我们什么呢，我们人，我们这些法利赛人，我们看自己的意见呢，很高举自己的，我们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人，每一个人都不起眼了，只有我自己最起眼。不过你要小心，假如你这样做的话，我可以告诉你，这不是天国子民的生命，这不是天国子民的生命。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我们啊！当你待会我们会唱那万古磐石的时候，那首诗歌继续接着说，他这么说，他说勤劳到临终啊，一生流泪永不止。诗人说，我勤勤劳劳为服侍主到死啊，到临终，我一生流泪的服侍神。你听诗人怎么说，他说依旧不能赎罪过，依旧不能赎罪过。我要告诉我的孩子们知道，你的老爸假如神许可让你的老爸服侍主到老，这个样的服侍依旧不能赎罪过，只有耶稣能救我，万古磐石为我开，容我长生在主怀。现在弟兄姐妹们，只有耶稣基督才能满足这律法一切的要求，只有耶稣基督才能成就这律法的使命，也只有投靠耶稣才能成为一个天国的子民，也只有依靠耶稣基督才能得胜。先进堂渴慕的，我们需要渴慕成为一间爱律法的教会，高举恩典的教会，尊重自由的教会。为什么？因为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这么说，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我们来唱今天的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万古磐石为我开，271首。万古磐石为我开，271首。在第二节的时候，我们请诗琴一起和我们唱，我们起立来唱271首，万古磐石为我开。
要知道临终时一生流泪永不止，依旧不能赎罪过，唯有耶稣能救我，两手空空无代价，靠主生命在十字架，我。